血管性失智症。在本地，血管性失智症是一种极为普遍的失智症。45.5% 或几乎一半的失智症人口患有这种失智症。请继续阅读来发掘更多相关与血管性失智症的信息。什么是血管性失智症？血管性失智症有多普遍？在全球各个地区里，包括新加坡在内，血管性失智症是仅次于阿尔茨海默症的第二常见失智症类型。根据国家神经科学研究所简称 NEE 的数据，2013年至2017年于 NEE 就诊的65岁以上失智症人士中，患有血管性失智症的比例为 16%， 而在同一时期于 NEE 就诊的65岁以下失智症人士中，该病比例为 19%。 二、血管性失智症的主要症状。血管性失智症的主要症状与其他类型的失智症相似。典型症状包括思维迟缓、规划困难、理解障碍、注意力困难、情绪和或行为改变、记忆和语言困难、动作和或平衡困难。所出现的症状取决于受损的特定大脑区域。例如，如果负责理解语言的大脑区域受损，那么患有这种类型脑损伤的人可能会难以理解别人说的话，或有阅读障碍。请阅读以下更多关于血管性失智症病因的章节，并且更具体的了解不同的症状。症状的发展速度，症状发展的速度取决于血管性失智症的病因、类型和严重程度。由于它通常发生于由慢性、缓慢发展的血管损伤，血管性失智症的症状可能会随着时间逐渐恶化。另一方面，症状可能会在中风后突然出现或加重，在首次中风还是随后中风之后都有可能浮现。症状与阿尔茨海默症等及其他类型失智症的区别。血管性失智症的症状往往主要以思维速度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特征。血管性失智症人士也有可能有阿尔茨海默症常见的症状，如记忆力衰退和语言问题。血管性失智症与其他类型的失智症的症状区别在失智症的较轻阶段可能更为明显。随着失智症的变化，出现的症状类型范围可能会随之扩大，而血管性失智症与其他失智症类型的症状区别可能变得不太明显。混合型失智症，多种类型的失智症。当一个人患有多种类型的失智症时，这意味着他患有混合型失智症。由于阿尔茨海默症和脑血管性失智症是两种最普遍的失智症类型，大多数混合型失智症人士患有这两种失智症。患有混合型失智症的人士将表现出两种类型失智症的症状，通常以其中一种类型的失智症为主要表现。病因：血液携带身体细胞所需的营养和氧气，使其能够正常操作与生存。当血液流动出现问题而无法到达某些脑组织时，这些组织会因为无法获得所需的氧气和营养而受损。若这种血流不足的情况持续过久，或许会导致这些组织的死亡，并造成不可逆的受损。某些可导致血管性失智症的较常见血管问题包括：缺血性中风。缺血性指的是血流不足。缺血性中风是指脑部血管中的阻塞，单次缺血性中风或多次中风可阻碍血液到达脑组织。出血性中风，出血性指的是出血，脑出血或出血性中风可能发生在脑血管内。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会危及生命。脑出血有很多可能的病因，如头部创伤、高血压导致血管壁变得薄弱，以及动脉瘤、血管壁异常隆起。慢性血管损伤，慢性血管损伤指的是长时间的血管损伤，血管狭窄等血管损伤一旦变严重，可能会阻碍血液流向脑组织。久而久之，这种阻塞可能会发展为血管性失智症。血管失智症的类别。血管性失智症的症状及症状随着失智症进展所出现的发展顺序取决于该人士患上的血管性失智症类型。失智症的类型可以通过不同的病因来定义。以下是血管性失智症的主要类型： 皮质下脑血管性失智症，大脑深处的微小血管受损时会导致皮质下脑血管性失智症。这种类型失智症的大部分受损组织位于大脑深处一个被称为皮质下的区域，与中风相关的失智症。与中风相关的失智症是指大脑中发生单次或多次中风导致的疾病。中风会阻碍血液到达脑组织，导致组织死亡。由于血供不足导致组织死亡的位置被称为梗死。关键部位梗死性失智症，关键部位梗死性失智症是指由发生一次大面积中风引起的失智症。这种类型失智症的思维和行为会发生急剧的变化。但在适当的支持下，症状可稳定下来。多发梗塞性失智症，多发梗塞性失智症是指由一系列中风渐进性损害脑组织引起的失智症。有些中风可能影响的范围很小，症状很轻微，甚至可以在没有明显症状的情况下发生中风，它被称为无声中风。影响范围较小的中风也称为微型中风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简称 TIA。 微型中风每次可持续几分钟，而其较明显的症状可以持续一小时至一天。久而久之，随着更多次中风，失智症的症状可能会发展并加重。症状的加重可能在每次小中风后更为明显，在此之后症状可能会趋于稳定。中风综合征。对于患有关键性部位梗死性失智症和多发梗塞性失智症的人士，中风损害的大脑部位将影响综合征一组症状的发展，导致病患出现不同的症状。了解自己是哪种类型的中风综合征，或了解患有血管性失智症的至亲可能会出现的中风综合症，可帮助您更好地应对血管性失智症的症状，并且获得适当的支持。许多中风会出现的标志性中风症状：一侧面部下垂轻偏瘫，身体的一侧无力麻木，通常出现在身体的一侧构音障碍，说话困难和或言语不清，失语或语言障碍，理解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能力受损混淆，说话和理解言语困难，单眼或双眼视力问题，动作问题，行走困难，头晕，平衡和协调困难，不明原因的严重头痛。这些标志性症状不一定由中风引起，它也可能发生于其他综合征，这取决于中风的类型。中风本身的类型取决于受影响的脑部区域，包括大脑的右侧或左侧。某些症状在中风发生时立即出现，其他的症状则可能在一段时间后才出现。此外，某些症状的持续时间较长，而那些与能力衰退相关的症状，例如言语、视力，有时可以部分恢复。若想了解更多关于中风综合征，请点击文位的附加信息。中风综合症，医护与支持。由于血管性失智症与血管健康问题密切相关，患有血管性失智症的人士可采取措施改善其整体心血管健康状况，例如改善饮食和身体活动水平。治疗和支持与失智症相关的健康状况。诊断血管性失智症后的医护和支持可以与改善失智症健康状况的医护同时进行。例如，如果某位人士中风，导致脑血管性失智症的发展，那么这位人士可能会为了从中风中康复而接受物理、语言、职业医护等康复疗法的同时服用中风后的医护药物。社会、心理、情感支持。对患有血管性失智症人士以及他们的亲友而言，经历与适应这病症绝非易事。因此，为他们提供支持非常重要。除了社区的支持外，我们也可以提供支持服务。例如，诊断后支持项目可以协助刚被诊断为失智症的人士和家庭看护者度过诊断后的初期。若想获取更多有关支持服务的信息，请联系邻里咨询小组，简称 CREST 风险。患上血管性失智症的风险与影响血管健康的因素密切相关。导致血管性失智症发展的风险因素可包括高血压、高胆固醇、糖尿病、肥胖、吸烟、高龄。我该如何降低患上血管性失智症的风险？总体而言，保持血管系统健康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助于降低血管性失智症的风险。保持血管系统健康的方法： 保持饮食均衡，摄入适量的盐、糖和脂肪，食用足够的水果和蔬菜，比起精致碳水化合物如白米饭或白面包，多吃全谷类食品，与其吃红肉，多吃鱼肉和豆类等富含健康脂肪的蛋白质食品。保持活跃，建议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进行有氧运动，加快您的心率和呼吸的运动，力量训练运动，维持和增加肌肉质量的运动及伸展和平衡运动。充足的睡眠，充足的睡眠能够降低患上严重健康问题的风险。压力管理，压力管理尤其是对长期压力，可改善心脏健康和情绪，从而降低患上血管性失智症的风险，避免或减少吸烟。吸烟会导致血管受损，并可能增加患上血管性失智症的可能性。参与社交活动并与他人联系，与他人保持联系有助于降低压力，有利于血管健康。您可以保持联系的一些方式包括参加乐龄活动中心的活动，与他人一起在社区内做义工，举办聚会或休闲活动来与亲朋戚友保持联系，保持精神活跃，参与一些能发挥您的创意的活动、艺术活动、园艺等，学习新技能、玩游戏、与他人进行辩论。观看新加坡保健促进局的视频来了解更多关于降低血管性失智症风险的信息。点击此处了解更多有关降低血管性失智症风险的信息。如何获得帮助？如果您或您周遭的人可能有血管性失智症并需要得到支持或咨询，请联系邻里咨询小组，简称 CREST, 来了解更多有相关的信息，或致电到新加坡失智症机构援助 6377,0700。 额外信息：中风综合征。中风综合症是因发生中风而产生的一组症状。小脑中风综合症，血管阻塞或出血导致血液无法流向小脑部位，会导致小脑中风。小脑中风很罕见，在中风中的占比不到 10%。 三、小脑中风的症状包括头晕和眩晕，有像一侧跌倒的感觉。 75% 的小脑中风病例会有此症状。四、恶心和呕吐。 50% 的病例会有此症状。四、行走困难、协调困难、震颤、头痛、言语不清、语言障碍。腹式脑桥中风综合症。脑桥中风发生于血管阻塞或出血导致血液无法流向脑干的一个部分，称为脑桥。脑桥中风很常见，在中风中的占比约为 7%。无脑干和脑桥中风的症状可能与标志性的中风症状有所不同。症状可能包括头晕、眩晕和严重的平衡问题，腹式言语不清，吞咽困难，警觉性降低，运动和或感觉障碍，轻偏瘫，身体一侧的面部、手臂和腿部无力，行动迟缓。额叶中风综合征，血管阻塞或出血导致血液无法流向大脑皮质的额叶时，会导致额叶中风。额叶中风的症状包括偏瘫、言语问题、吞咽困难、失禁、空间推理困难、行为和性格的改变、执行技能上的困难，例如推理、判断、决策和解决问题能力下降。颞叶中风综合症，血管阻塞或出血导致血液无法流向大脑皮质的颞叶时，会导致颞叶中风。颞叶中风的症状包括言语问题、维尼克氏失语症、一个人无法理解别人所说的语言是何种意义，或者无法组织有意义的语言。听力问题，听力障碍的范围从轻度的听力损失到完全听力损失，后者较为罕见。处理声音的困难，幻听出现愤怒或攻击性，或者缺乏兴趣等情绪变化。记忆困难。顶叶中风综合症，血管阻塞或出血导致血液无法流向大脑皮质的顶叶时，会导致顶叶中风。顶叶中风的症状取决于受影响的部位是否在左顶叶还是右顶叶，以及个人大脑的哪一侧对某些功能，例如语言、心理计算的控制更占主导地位。在大多数情况下，右侧顶叶中风会导致身体左侧的感觉异常，身体左侧无力，半侧空间忽略，身体左侧和左侧环境的意识降低，身体左侧对环境的空间意识受损，临摹绘画困难，方向感困难，视觉记忆和空间记忆困难，并感失认证，对中风症状缺乏意识，或者甚至没有意识到已中风。在大多数情况下，左侧顶叶中风会导致身体左侧的感觉异常、无力、半侧空间忽略和或空间意识受损、左右混淆、 难以定位自己的身体或环境的左右两侧，失认症，识别物体困难。失算症，计算困难，失语症，言语和语言问题，顶叶损伤还可能导致无法重复他人的语言。失血症，输血困难，枕叶中风综合症，血管阻塞或出血导致血液无法流向大脑皮质的枕叶时会导致枕叶中风。枕叶中风的发生率低于其他脑叶、颞叶、顶叶和额叶，因为枕叶对一个人的感知、处理和记忆视觉和空间信息的能力有着重要作用，所以中风影响这一大脑区域可能对这些能力造成严重影响。枕叶中风的症状包括视觉障碍、偏盲、人视野的一侧出现视觉障碍，中风导致一侧枕叶受损，这会影响到与受影响的大脑区域相对应的视野，例如左侧枕叶受损会导致右半视野的视觉障碍，象限性偏盲，人视野的一个象限出现视觉障碍，中心视觉障碍，视野中心出现视觉障碍，完全皮质盲，由于大脑皮质的损伤而导致的完全视觉障碍，这种视觉障碍不是由眼睛的变化所致。安东综合征，在某些罕见的情况下，尽管有证据表明这是事实，患有皮质盲的人士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盲人。视觉失认症，失去一种通过视觉识别物体的能力。面孔失认症，或称脸盲，失去一种识别人们面孔的能力。字盲症，某些人可能能够识别字母和拼写单词，但无法识别单词。幻视，虽然该症较为罕见，但有些人可能会看到不是来自其所处环境中的实际产生的视觉刺激，例如火花和光。无失血症的失读症，无法进行阅读但没有书写障碍，眼球运动困难，眼球震颤，无法控制并且持续与快速的眼球运动，控制眼球运动，眼睛的不同部分的运动由肌肉管理，而控制这些肌肉的神经可能会受到影响。这可能导致斜视和复视，追踪物体困难，适应光线强度变化困难以及眼睑下垂。